郑泰，字公业，河南开封人，是司农郑仲的曾孙。年轻时就有谋略。汉灵帝末年，他知道天下将要大乱，暗中结交豪杰。家里财产丰富，有田地400顷，但粮食却经常不够吃，名声在崤山以东地区很响亮。起初他被举荐为孝廉，三公府征召他，公车也征召他，他都没有就任。等到大将军何进辅政时，征用名士，任命郑泰为尚书侍郎，又升任侍御史。何进将要诛杀宦官，想要召滨州牧董卓作为帮手。郑泰对何进说，董卓凶狠残忍，缺乏道义，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。如果借给他朝廷大权，交给他重要事务，他将会放纵凶残的欲望，必定危害朝廷。明公您凭借亲信的德性和重要的地位，掌握着阿衡一样的权力，可以决断行事，诛除有罪之人，实在不应该借助董卓作为援助。况且事情拖延就会产生变故，前车之鉴并不遥远。又为何进陈述了几件当务之急的事，何进没有采纳，郑泰就弃官离开了。他对颍川人荀攸说，何公不容易辅佐啊。何进不久被杀害，董卓果然作乱。郑泰等人与侍中武琼、董卓的长史何瑜一起劝说董卓，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，以促成山东地区的反董计划。等到义兵兴起，董卓就召集公卿商议，要大举出兵讨伐他们，群臣没有谁敢违背他的意思。郑泰担心董卓的兵力增多会更加骄横，凶悍强暴难以控制，独自说，政治在于德性，不在于兵力的多少。董卓不高兴说，像你这样说，兵力就没有用了吗？郑泰害怕了，就改变话头回答说，我不是说兵力没用，而是认为山东地区不值得用大军去征讨。如果不信，请让我为明公粗略陈述其中的要点。现在山东地区联合谋划，州郡互相连接，百姓互相鼓动，不是不强盛，但是自从光武帝以来，中原没有战事警报，百姓安逸享乐，忘记战争已经很久了。孔子说过，不叫人民作战，就叫做抛弃他们。那些人尽管人多，却不能造成危害。这是第一点。明公您出身于西周，从小就担任国家将领，熟悉军事，多次亲临战场，名震当世，人们都心怀畏惧顺服。这是第二点。袁绍是公卿子弟，生长在京师。张邈是东平的长者，坐不斜视，行为谨慎。孔抗只会轻谈高论，能言善辩。他们都没有军事才能，不具备直锐作战的本领，在面临锋刃决战敌人时，不是您的对手。这是第三点。山东地区的士人向来缺乏精悍勇猛，没有孟奔那样的勇力，庆忌那样的敏捷，聊城那样的坚守，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，可以让他们率领偏师，要求他们取得成功。这是第四点。就算有这样的人，但尊卑没有秩序，王爵也不与爵位相称。如果依仗人多势众，必将各自像棋子一样对峙，观望成败，不肯同心同德，进退一致。这是第五点。关西各郡很熟悉军事，近来多次与羌人作战，妇女尚且手持戟矛，携带弓箭，何况那些壮勇的士兵，用来对付那些不懂作战的人呢？胜利是必然的。这是第六点。况且天下勇猛强悍，百姓畏惧的有滨州、凉州的人，以及匈奴、屠各、黄忠一从、西羌八种，而明公您拥有他们作为爪牙，就像驱赶虎似去对付犬羊一样。这是第七点。右明公的将帅都是你的亲戚心腹，相处已久，恩信醇厚显著，忠诚可以信任，智谋可以依赖。用坚固团结的部队去对付松散结合的力量，就像用烈风扫枯叶一样。这是第八点。作战有三种必败的情况，以混乱攻打安定会灭亡，以邪恶攻打正义会灭亡，以叛逆攻打顺时会灭亡。现在明公您主持国政公正平允，讨伐消灭宦官，忠义已经树立，用这三种德行去对付那三种必败的情况，奉行天讨伐有罪，谁敢抵御？这是第九点。东周的郑玄学问贯通古今，北海的秉元清高正直，都是儒生所敬仰的士众士人的楷模。那些将领如果向他们咨询谋划，足以知道强弱。况且燕、赵、 齐、梁并非不强大，最终被秦消灭。吴、楚七国并非不众多，最终在荥阳失败。何况现在您的德政显赫，贤臣辅佐，他们怎么能促成袁绍等人的阴谋，制造叛乱，助长贼寇呢？必然不会。这是第十点。如果我的建议稍有可取之处，就不必征兵来惊动天下，使害怕劳役的百姓聚集起来为非作歹，抛弃德性而倚仗武力，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威严。董卓于是高兴了，任命郑泰为将军，让他统领各路军队讨伐关东。有人对董卓说，郑泰智谋过人，却与外部敌人勾结，现在给他兵马，让他去结交党羽，我私下为民工感到担心。董卓于是收回给郑泰的军队，留下他任命为议郎。董卓迁都长安后，天下饥荒战乱，士大夫大多不能保全性命，但郑泰家有多余的财产，每天招引宾客举行盛会，歌舞娱乐，所救济的人很多。于是他与何瑜、荀攸共同谋划刺杀董卓。事情泄露，何瑜等人被逮捕，郑泰脱身从武关逃跑，向东投奔袁术。袁术上表奏请任命他为扬州刺史，还没到任，在路上去世，享年41岁。孔融，字文举，鲁国人，是孔子第20世孙。七世祖孔霸，是汉元帝的老师，官至侍中。父亲孔宙，任泰山都尉。孔融小时候就有特殊的才华，10岁时跟随父亲到京师。当时河南尹李英以简朴庄重自居，不随便接见世人宾客，吩咐门卫如果不是当代名人以及世交，都不得通报。孔融想看看李英这个人，于是造访李英家门，对门卫说，我是李军的世交子弟。门卫告诉了李英。李英请孔融进来，问道，您的祖父曾经与我有恩旧吗？孔融说，是的，我的祖先孔子与您的祖先李老子道德仁义相同，互为师友，那么我与您就是累世通家了。在座的宾客无不感叹。太中大夫陈伟后道，在座的人把这事告诉了他。陈伟说，人小时候聪明，长大了不一定杰出。孔融应声说，听您这么说，莫非您小时候就很聪明？李英大笑说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大器。13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孔融哀伤过度，瘦弱的需要搀扶才能站起来，周礼都称赞他的孝心。他生性喜欢学习，广泛涉猎各种典籍。山阳人张俭被中常侍侯览怨恨，侯览发出紧急公文下到州郡逮捕张俭。张俭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有旧交，逃到孔褒家没遇到人。当时孔融16岁，张俭因为他年纪小而不告诉他。孔融看到张俭脸色窘迫，对他说，哥哥虽然在外，我难道不能为您做主吗？于是留张俭住下。后来事情泄露，国相以下官员秘密来抓捕张俭，得以逃脱，但孔褒、孔融都被捕送进监狱，两人不知道罪名是什么。孔融说，收留藏匿他的是我，应当判我罪。孔褒说，他是来找我的，不是弟弟的过错，请让我承担罪责。官吏问他们的母亲，母亲说，家事由长辈负责，我应当承担罪责。一家人争着赴死，郡县官员犹豫不能决断，于是上报朝廷。诏书最终判了孔褒的罪。孔融因此名声大显，与平原人陶秋红、陈留人编让齐名，州郡以礼征召他，他都没有就任，被征召到司徒杨赐府中任职。当时暗中核查官僚中贪污腐败的人，将要加以贬斥，孔融多举荐宦官亲族，尚书害怕得罪内宠，召集属官责问他们。孔融陈述罪恶，言辞没有阿谀屈服。河南尹何进将要升任大将军，杨赐派孔融带着名帖去祝贺何进，没有及时通报，孔融就夺回名帖返回府中，投下弹劾文书离去。河南府的属官以此为耻，私下派剑客想追杀孔融。有门客对何进说，孔融有很高的名望，将军如果与他结怨，那么四方之事就会引领而去，不如趁机礼遇他，可以向天下显示您的宽广胸襟。何进赞同，拜见后就征召孔融，举荐他为高帝，任侍御史。孔融与忠诚赵奢不和，托病回家，后来被征召为司空院，被任命为中军侯，在职3天，升任虎贲中郎将。 恰逢董卓废立皇帝，孔融每次应对总有匡正之言，因为触犯董卓的旨意被转为议郎。当时黄巾军侵犯几个州，而北海是贼寇冲击最厉害的地方，董卓于是暗示三府一同举荐孔融为北海相。孔融到郡后聚集市民，起兵讲武，迅速发出檄文联络各州郡。贼寇张饶等20万人从冀州返回，孔融迎击，被张饶打败，于是收拢散兵退守朱虚县。逐渐又聚集了被黄巾军误导的男女4万多人，重新设置城邑，建立学校，表彰儒术，举荐贤良郑玄、彭球、秉元等人。郡人甄子然、林孝存早年之名去世，孔融遗憾不能见到他们，就命令让他们配享县舍。其他即使只有一点善行的人，没有不加以礼遇的。郡人没有后代以及外地游士有去世的，都为他们准备棺木敛葬。当时黄巾军又来侵犯，孔融于是出驻都昌，被贼寇管害围困。孔融危急，就派东来人太史慈向平原相刘备求救。刘备惊讶地说，孔北海竟然还知道天下有刘备吗？立即派3000兵救援，贼寇于是散去。当时袁绍、曹操势力正强，而孔融无所依附。左丞祖自称有谋略，劝孔融有所结交。孔融知道袁绍、曹操最终会图谋汉室，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，所以发怒杀了左丞祖。孔融负气高傲，志在平定祸难，但才能疏阔，志向远大，终究没有成功。在军6年，刘备上表推荐他兼任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被袁谭攻打，从春天到夏天，战士只剩下几百人，流箭如雨，戈矛相接。孔融靠在几岸上读书，谈笑自如，曾在夜间陷落，于是逃奔东山，妻子儿女被袁谭俘虏。等到汉献帝定都许昌，征召孔融为将作大将，升任少府。每次朝会召见应答，孔融总是引经据典，裁定议论公卿大夫不过是挂名而已。当初太傅马日低奉命出使山东，到了淮南，多次对袁术表示善意，袁术轻慢侮辱他，夺取了他的符节，他想离开又不被允许，于是想逼迫他担任军师。马日低深感怨恨，吐血而死。等到灵柩送回，朝廷商议想要加以礼遇，孔融独自提议说，马日低以太傅的尊贵身份手持毛节出使，奉命直指安宁东下，却去意讨好奸臣，被其牵制，上表任用官员，就让他署名在前，依附下名欺骗君上，以奸邪侍奉君主。过去国佐面对禁军而不屈服，医疗面对白刃而神色自若，王室大臣怎么能以被胁迫为借口？况且袁术僭越叛逆不是一朝一夕，马日低跟随他周旋多年，汉律与罪人交往3天以上都应当知情。春秋中鲁国叔孙德臣去世，因为不揭发相中的罪行被贬斥而不记载日期，郑人讨伐幽公的叛乱，砍了子家的棺材，圣上哀怜旧臣，不忍心追查，不应该加以礼遇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当时议论的人大多想要恢复肉刑，孔融建议说，古代民风淳朴，善恶不分，官吏端正，刑法清明，政治没有过失，百姓有罪都是自取的，末世社会衰落，风气败坏，政令扰乱习俗，法律伤害人民，所以说在上者失去道义，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，而想要用古代的刑罚来约束他们，施加残害废弃，这不是所谓的顺应时代变化。商纣王砍断早晨涉水者的小腿，天下人说他是无道。九州之地1800个国君，如果各砍一个人的脚，那么天下经常有1800个纣王，想要社会安定和睦是不可能的。况且受过刑的人心中不想着生存，只想着死，大多趋向作恶，不再回归正道。肃杀作乱齐国，伊利祸害宋国，赵高英布成为世间大患，不能阻止人去做坏事，反而正是断绝了人改过向善的路。即使像玉泉那样忠诚，像卞和那样诚信，像孙膑那样智慧，像项伯那样冤屈，像司马迁那样有才能，像刘向那样通达，一旦遭受刀具之刑，就终身不被当作正常人看待。这样太甲思念宋毒，秦穆公称霸西秦， 南虽鼓励魏武功的兵之出言，陈汤在都赖、魏尚守边都再也无法施行了。汉朝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都是为了这个缘故。所以明德的君主深谋远虑，气短取长，不随便变革政治。朝廷认为他说得好，最终没有改革。这时荆州牧刘表不向朝廷进贡，多行僭越伪诈之事，甚至骄肆天地，比拟天子。诏书颁布其事，孔融上书说，我私下听说荆州牧刘表凶暴叛逆，放纵放肆，所作所为不合法度，甚至交际天地，模仿朝廷礼仪。虽然昏庸僭越，罪恶极大，死有余辜，但关系到国家体面，应该暂且避讳。
为什么呢？
万圣之尊极为贵重，天王极为尊贵，天子自身是圣体，国家是神器，等级悬殊，禄位有严格界限，就像天不可登阶，太阳不可超越一样。每当有一个奸臣，就有人说要图谋他，如果张扬四方，这不是杜绝邪恶萌生的办法。我认为即使有重大罪过，也一定要隐忍。贾谊所说的投鼠忌器，大概就是指这个。所以齐国军队驻扎在楚国边境，只责备没有进贡包茅。周王军队战败，不记载晋人的责任。以前已经暴露了袁术的罪行，现在又公布刘表的事情，这是让跛阳想窥视高案，让天险可以攀登。考察刘表专横跋扈，擅自诛杀列侯，阻绝诏命，截断盗窃贡品，召集大恶之人来保卫自己，专门聚集叛逆之人，如鱼聚于渊，兽聚于叟。告顶放在太庙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？像桑树落叶，屋顶瓦解，他的情势可以预见。我私下认为应该隐晦骄肆之事，以尊崇国家的体制。五年，南阳王冯、东海王之去世，皇帝哀伤他们早逝，想要为他们设立四季的祭祀，于是询问孔融。孔融回答说，圣上恩德深厚，在盛世增加追思，哀悼两位王的魂灵，发布哀悯的诏书，考察前代典制，来规范礼制。我私下观察旧历，前朝梁怀王、临江闵王、齐哀王、临淮怀王都去世后没有后代，他们的同母兄弟就是景帝、武帝、昭帝、明帝四位皇帝，没有听说前朝为他们设立祭祀。如果是临时施行的，就不记载在史书中。我认为那些在幼年去世，圣上慈爱哀悼，礼仪与成人相同，并加以谥号的，应当称扬圣上的恩德，祭祀礼仪结束后就停止祭祀。至于规定一年的期限，不符合礼制本意，又违背了先帝已经确定的法度，我不敢决定。当初曹操攻破并屠戮邺城，袁绍的妇女儿童大多被侵犯掠夺，而曹操的儿子曹丕私下娶了袁熙的妻子甄氏。孔融于是写信给曹操说，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。曹操不明白，后来问这话出自什么经典。孔融回答说，按现在的情况推测，想当然罢了。后来曹操征讨乌桓，孔融又嘲笑他说，大将军远征，海外萧条，从前肃慎不进贡苦史，丁零偷盗苏武的牛羊，可以一并查办。当时年成饥荒，战事兴起，曹操上表制定九禁，孔融多次写信争辩，言辞多有轻慢侮辱。他看到曹操的雄诈逐渐显露，多次不能忍受，所以言辞偏激放纵，多有违逆。又曾上奏说，应当依照古代王姬的制度，千里之内不封给诸侯。曹操怀疑他议论的规模渐渐扩大，更加忌惮他。但因为孔融名重天下，表面上容忍他，而暗中怨恨他的正直议论，担心妨碍自己的大业。山阳人西律迎合曹操的意志，以轻微的法律事由奏请免去孔融的官职，于是公开表示仇怨。曹操故意写信刺激孔融说，听说唐尧、虞舜的朝廷有能够谦让的臣子，所以麒麟凤凰来临而颂歌兴起，后世德行浅薄，还有杀身为君、破国为国的，到了衰败的时候，睚眦之怨必定报复，一餐之恩必定报答，所以晁错为国忧虑，却遭祸于袁盎。屈原哀悼楚国，受到焦兰的谗言，彭宠倾覆叛乱，起因于朱福，邓禹威名受损，失误在于宗冯。由此说来，喜怒怨爱是祸福所依存的，怎能不谨慎呢？从前廉颇、蔺相如、 是小国的臣子，还能互相谦让。寇寻贾父是仓促的武夫，却能屈节崇尚和好。光武帝不追究伯生之怨，齐桓公不怀疑射钩的俘虏，立大节的人岂能被小事所累呢？往日听说二位有执法的公平，认为有小隔阂应当重收就好，而怨毒渐渐积累，志在互相危害。听说后心中午然，半夜起身。从前国家东迁，文举、孔融盛赞红玉，西律名实相附，通晓经学出自郑玄，又明了司马法。红玉也称文举奇异博文，实在奇怪，现在与开始相违背。我与文举既非旧好，与红玉也没有恩情，但希望人们互相赞美，不喜欢人们互相伤害，所以诚心希望协调欢好。又知道二位被小人所构陷，我作为人臣，进不能教化海内，退不能建立德性和邪人心，但抚养战士，杀身为国，击破浮华交汇之徒，计策还是有余的。孔融回答说，承蒙您赐姓教导，告知我所不及之处。我与红玉是同州比郡，认识最早，虽然曾陈述他的功绩美德，想要厚待他而偏私，取信于国，不要求他掩盖过错，有罪希望不被追究。先前被贬退，我高兴地接受。从前赵宣子早上举荐韩厥，晚上就被他杀戮，还高兴地求贺。何况我没有那人的功劳，岂敢枉法当官的公平呢？忠心不如三闾大夫，智慧不如晁错，窃居官位是过错，免罪是幸运。竟让议论远传，所以惭愧恐惧。朱福、彭宠、寇寻、贾父是当世的壮士，爱恶相公，能为国担忧。至于轻弱薄劣的人，就像昆虫互相啃咬，恰好足以伤害自身，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晋侯嘉奖他的臣子所争的是大事，而师旷认为不如内心竞争。我生性已经迟缓，与人无伤，即使受到胯下之辱、鱼刺之辱，不如自己贬低毁损，就像文蒙叮咬一次罢了。子产说，人心不相似，有人矜持势力，想要以取胜为荣，不想想宋人对待四海的落水，大炉不想让酒发酸。至于屈骨的大葫芦，坚硬而没有用处，应当以无用之罪处置它。其他的事，我遵奉您的言教，不敢失误。西律是我的旧属，我所推举引进。赵衰提拔细骨，不比公书生举臣子轻慢，知道同爱，训诲发自内心。即使有一搏的忌讳，尚且不能顾忌，何况依靠旧交，而想要自外于贤吏呢？旧不臣心意，修好如初，苦言至意，终身铭记。一年多后，孔融又被任命为太中大夫。他性情宽容，少猜忌，喜好世人，喜欢诱导提携后进。等到退居闲职，宾客每天盈门，他常感叹说，座上客人常满，杯中酒不空，我就无忧了。他与蔡邕一向友好，蔡邕死后，有个虎贲式相貌像蔡邕，孔融每次酒酣就拉他同坐，说虽然没有老成人，还有典型。孔融听到别人的好处，就像出于自己言论有可采纳的，一定推演而成就他，当面告诉别人的缺点，而背后称赞别人的长处，推荐贤士，多有奖进，知道而未说，认为是自己的过错，所以海内英俊都信服他。曹操已经积攒贤绩，而西律又罗织他的罪名，于是让丞相君谋祭酒露翠王法上奏弹劾孔融说，少府孔融从前在北海看到王室不安宁，就召集徒众，想要图谋不轨，说我是大胜之后而被灭于宋，有天下的人何必要卯金刀留，等到与孙权使者说话诽谤朝廷。又孔融身为九卿，不遵守朝廷礼仪，光头微服出行，冲撞宫禁。又先前与白衣祢衡放荡言论，父亲对于儿子有什么亲情，论其本意，实是情欲发作罢了。儿子对于母亲又有什么，譬如祭物在否中，出来就分离了。后来又与祢衡互相赞扬，祢衡对孔融说，仲尼不死。孔融回答说，颜回复生，大逆不道，应当处以极重刑罚。奏书呈上，孔融被下狱处死，当时56岁，妻子孩子都被杀。当初女儿7岁，儿子9岁，因为幼弱得以保全，寄居在别人家。两个孩子正在下棋，孔融被逮捕而不动。 旁边的人说，父亲被抓而不起身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哪有巢火而卵不破的呢？主人有赠送肉汤，儿子口渴喝了。女儿说，今日之祸岂能长久活下去，何必依赖知道肉味呢？哥哥嚎哭着制止。有人告诉曹操，于是全部杀了他们。等到收捕的人到来，对哥哥说，如果死者有知，能够见到父母，岂不是最大的愿望？于是伸长脖颈受刑，面色不变，没有不悲伤的。当初金兆人知袭字元生与孔融友好，常常告诫孔融刚直。等到孔融被害，许下没有人敢收尸，知袭前去俯尸说，文举舍我而死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曹操听说大怒，将要收捕知袭杀了他，后来得到赦免放出。魏文帝非常喜欢孔融的文辞，常常感叹说，是杨雄班固一类人。招募天下有献上孔融文章的人，就赏赐金帛。他所著的诗、颂、碑文、论议、六言、策文、表、檄、教令、书记共25篇。文帝因为知袭有栾布的气节，加封他为中散大夫。